曾经360赫兹显示器代表着业界对高运动清晰度的极致追求，当年24.5寸360赫兹动辄价格5000加，属于是少年时的梦。而时过境迁，谁也没想到显示器能卷成这样，现在400赫兹在1500以内已经完全不稀奇了。不过大家都冲着游戏调教做，那有没有同时顶级色彩表现这样更泛用的选择呢？有的，兄弟有的。这次科瑞拿出来的这台 X5 Pro 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做出来的。24.5寸 FHD 400赫兹，售价1285。那这既要又要，能否做出来好东西？我们以手上这台大火为例，让百万技师们告诉我们答案。Yeah.外观上 X5 Pro 也采用了科瑞的新模具，正面依然是三边窄，但电源灯挪到了右侧边，正面就显得很低调，背面无灯设计，主体灰色点缀纹路。特殊的是支架底座支持升降俯仰水平和垂直旋转，水平旋转是底座完成，这样就比较省空间也更稳，也让 X5 Pro 的进深保持在了17厘米。不过其他轴的调节都比较顺，水平就显得手感偏硬，底座看起来是有点继承了 HKC 神盾系列的设计，是非常小巧的一个六边型底座，很省空间，凸起很小，但并非纯平。虽然也有置物能力，但因为底座负责旋转，所以也不太建议放太多东西。当然，喜闻乐见的 Visa 100x100也是具备的，这点无需多言。那么，科瑞 X5 Pro 这套外观设计1到10分，各位观众老爷们可以给出几分？接口方面 ，X5 Pro 很常规，是单 DP 双 HDMI 的组合。不出意外的话 ，DP 下能跑到满血 ，HDMI 最高只能240赫兹。对于主机用户来说足够使用，但对于台机加笔电的用户来说就有点如鲠在喉了。我还是希望能给一个 HDMI 2.1， 能跑满到400赫兹会更好。至于电源， X5 Pro 是点中点小砖头，没啥好说的。那么外观接口我们都看完了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它。那么内在我们先来看面板。科瑞 X5 Pro 用的是喜闻乐见的友达 M250HA03.0， 这是一块24.5寸 1080p 原生 8bit 色深的 IPS 面板，原生360赫兹刷新率，科瑞将其超频到400使用。这块面板的雾面抗反都很中规中矩，是最典型的 IPS 水平，不高不低。科瑞为其搭配的是一块蓝光波峰454纳米的 KSF 背光，是具备硬件低蓝光，节律友好，也没有 DC 风险。这块面板首次登场是2020年，如今这老灯面板也换了更快的液晶，那现在的它能否登上新时代的快船？让我们在画质表现之前先来看看它的游戏性能。对于 X5 Pro 这样的400赫兹超高刷，最核心的性能就是它的运动清晰度。 X5 Pro 提供了3个档位的 OD， 其中最佳的档位是快速，再结合环境光反射率重新匹配感知的琼安组运动清晰度 3.0 测试下，它可以实现 3.21 毫秒的琼安组运动图像响应时间，过冲帧贡献来到 2.53， 接近明显的可见阈值，实际画面没有脱尾出现，伴随着一圈可见但不明显的过冲运营，这块老面板属实是焕发了新生，和过去的自个儿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东西，与新的400赫兹面板相比也是互有胜负，对比240赫兹 OLED 也是不遑多让，脱尾过冲还差一点，但主体清晰度实现了反超，就更不用说同价位的 2K 高刷了，看起来只差100赫兹，但对比之下足可见差距所在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有慧科技 DIC， 也就是高亮度差黑，开启后背光短暂冲到700nit， 使得其还能保持到300nit 左右的亮度，实际表现上主体非常清晰，还能看到 KSF 与灰残影，不过这个功能也伴随着 PWM 闪烁，还是按需选择是否开启。但我也得浇盆冷水， X5 Pro 不具备动态 OD， 也就是当开启了 OD 调节并开启 FreeSync 后同步到低帧率时，总 OD 幅度没有变的作用到了低帧率上，所以对于 X5 Pro 来说我就不建议开启 FreeSync 了。另一方面，高刷新率也带来了低延迟，1.75毫秒的输入延迟带来了丝滑跟手的体验，其他游戏功能比较常用，值得一说的是暗部增强。 X5 Pro 给到了10档的正向调节空间，但还是典型的全局伽马提亮，高档位下会产生严重的过曝扭曲问题，常驻泛用显示的可用空间只到3档，这点我还是希望做纯暗部的提亮更好。游戏方面小结一下， X5 Pro 这块新的友达 3.0 运动清晰度令人印象深刻，这块老灯面板真的焕发青春了，从原来的超高刷支持一跃成为了现在的顶尖选手。现在这块超高刷不仅有天然优势低速延迟，同时也有了极快的响应速度，对于 FPS 玩家非常的友好。不过对于游戏功能上，科瑞还需要再挖掘一下，暗部增强可用档位不多，且没有动态 OD 是它的短板所在。 那么另一方面，画质的表现它又做得如何呢？只能说表现有一点超乎预期。首先来看一维方面，这套面板背光模组下 X5 Pro 的亮度和对比度达到了 SDR400nit1200:1， 3D 立体的完整色域覆盖达到了 80%-2020， 是同类中最广的色域，并没有因为超高刷的定位而牺牲。低灰阶色域保持 23%， 在 LCD 中表现优异。 S2B 和 P3 缩线模式下， S2B 立体覆盖达到 98%，错位超限 2%， P3 表现也是相当的水平。白点匹配方面， X5 Pro 默认模式下是比较冷的白点，接近 CIE20152 度 D65 但偏绿一些， S2B 和 P3 则是很好的贴近了10度 D65 匹配。代表亮度映射的 EOTF 和代表灰阶准确性的 RGB 漂移上， X5 Pro 默认模式就很不错，贴合 Gamma2.2 同时灰阶分离很小，除了 LCD 极暗部不可避免片蓝漂移以外都很稳定。反而是 S2B 和 P3 模式下，中间调分离更大一点，但也都在 RGB 5以下，这俩模式 EOTF 分别贴合 sRGB Target 和 2.2， 最终放到色彩准确性上， sRGB 给出了顶级的近满分答卷， 99% 的点位得体小于 1.5， 多少是有点逆天了。可明显感知的色差点也只有极暗部，我们新开发的 3D Lux 仿真可以直观的看到 X5 这个逆天的校准表现。当然这肯定也有抽到了大雕的因素，但也说明了科瑞的校准水平足够出色。而 P3 终究是色域还差一点，绿色橙色方向都存在不饱和色差，表现自然没有 sRGB 校准那样顶级的效果了，相比同类也是出色很多的表现。至于使用 Windows 自动色彩管理的情况， X5 Pro 的 EDID 写得蛮准确的，这使得它的 ACM 性能是可用的，但奈何它的 sRGB 校准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也更推荐使用它的 sRGB 模式获得准确色彩，而一维的准并不能代表准，对于生活在三维空间的我们，更高维度的准确性才是更重要的。那么二维色彩表现也就是均匀度， X5 Pro 的中心区域表现很稳定， LCD 边缘衰减区域也比较小，但色差表现差一点，右侧边缘会有色差出现，暗场压迫漏光点只在左下右上两个很小的范围出现，整体表现很均匀。扩展到三维，先来看可视角度， X5 Pro 的 Glow 表现出了非对称的形状，左方向的全域对比度保持会更好于右侧，核心的水平可视角度表现很好，对比度保持在了很不错的水平，垂直方向则要明显差一些，但这些都是次要的。色偏轨迹上也是水平远好于垂直，但方向都是一致的，向短偏移没有红绿杂色偏向，视角的表现整体是很好的。最终整合可视角度均匀度，代表用户真实观看体验的观感均匀度上， X5 Pro 亮场以 25% 的亮度小波动区间傲视群雄，可见色差区域在左侧，色偏幅度 0.6 中规中矩，暗场左侧 Glow 的亮度幅度高，但色差却出现在了 Glow 低的右侧，导致实际画面看起来并没有明显异色，只是整体 Glow 亮度还是高了点。最终总结色彩表现， X5 Pro 有着竞品中几乎最大的原生色域，而且有着顶尖的校准水平，除此之外观感均匀度尤其是亮度也堪称是同类最佳。不过它的暗场虽然均匀，但 Glow 比较亮，这是 X5 Pro 画质上的最端板。老实讲，作为一个游戏向显示器，结果在画质调教上这样做，这还是挺出乎意料的。最后锐评 OSD， X5 Pro 给到了五项摇杆，菜单和之前基本没有什么改变，都是基础功能，没有什么高阶选项，缺少更高精细调教，自定义空间有但不是很大，快捷键设置只给了几个选项还不够多，以及游戏功能相比竞品依然是不足的，别管我用不用，但你得先有，这点希望后续产品能够补足。总的来看，对于科瑞 X5 Pro 一开始我们的疑问，既要游戏性能还要色彩表现，能行吗？我现在的答案是基本达成了。色彩方面看完了测试，我想没有疑问， X5 Pro 在同类中可以说是没有对手，色域均匀性色准表现都是同类顶级，就算放到入门作图显示器里它也非常能打。游戏性能一开始我看到面板是有达 3.0， 确实抱着很大的担心，毕竟这块面板之前是真慢如龟爬，但在升级之后不得不说完全颠覆了我对这块面板的印象，结合科瑞的调教， X5 Pro 在同类中的运动清晰度也是绝对的提水准。不过也必须得说， X5 Pro 的进阶游戏性能还是不足，缺少动态 OD 以及更好的暗部增强，也无法快速调用游戏功能，但这点依然瑕不掩瑜，依然不妨碍 X5 Pro 成为在这个价格下最均衡的一台 FHD 超高刷显示器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观众老爷们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一键三连，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加入粉丝交流群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